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因为在30年代的时候，在上世纪30年代，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差会叫中华海外布道团。中华海外布道团。那这个王寨呢，就是这个团长，是可以说第一批从中国大陆派到南洋，包括越南，包括马来西亚，包括印尼，派宣教师去那边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是我们中国差会一个相当开始就被神所重用的一个差会。那王志呢，是我想特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为什么呢？因为王志牧师呢，我还记得我刚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去美国的波士顿，美国的东北那边的一个华人教会服事。那王牧师那时候已经年纪大了，70多岁，就在波士顿那个地方呢，他退休，他跟师母就住在那个地方。那教会偶尔会安排王牧师讲道。那我们的教会呢，是一个双语的教会啊，若是讲员用英文讲，就得用中文翻；若是用中文讲，就得用英文翻。所以呢，他们常常就找我去翻译啊，无论是中翻英也好，还是英翻中也好。那这个王牧师呢，当然就讲中文啊，那我就帮他讲，我帮他翻英文。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呢，就是王牧师的每一篇道哈，一共有7点。一共有7点。那无论他用的经文是长的还是短的，甚至一节啊，他都能整理出7点来。那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对我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啊，我是羡慕的不得了啊。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在神学里面就受的教育就是每一篇道要有3点。要有3点。是不是超过了3点记不起来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的问题是什么？有的时候我3点都找不出来。我就很佩服王牧师啊，我说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我们中文说姜老的辣哈，我就想哇，这个王牧师哈，一定是因为很有经验，所以他我不要讲3点，他每一篇道都可以整理出7点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找王牧师，王牧师啊，我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秘诀跟我分享啊？哎，他脸上好大的一个笑容，他就说季宗啊，他说你把我看得太属灵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到7是完全的数字嘛，对不对？哇，真是好厉害啊！他说没有没有，他说正好因为我7个孩子，呵呵，所以我每一篇道都有7点让我能够想到我的孩子，也为我的孩子祷告哈。啊，后来我就很感谢主，只给我3个孩子哈，所以我的工作就比较容易一点，呵呵，我的工作比较容易一点。我记得有一次王牧师在一篇讲道的里面啊，讲到了拆船的三去的一个准则。第一个去是什么？当然我想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祷告去。我们怎么样能够无论是从个人也好，从我们的教会更多的来看重为宣教的祷告，鼓励弟兄姐妹们，有可能是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当中，有可能在一个月里面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宣教上面。那一次的祷告会，我们不是说不为自己的教会的一些事情祷告，但是呢，我们就把那一个祷告会把它分别出来。这一次我们就是专心为有可能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或者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宣教的工作，我们就在那个祷告会里面，我们特别为宣教来祷告。我们一家在台北住了有几年的时间，我们参加的教会信友堂有可能有一些人熟悉。有一次我记得我就去跟沈牧师，当时的主任牧师，就谈到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教会里面更多的来为宣教来祷告。 我就跟沈牧师给了一点建议，很感谢主，后来我们一起讨论以后，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我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每一个主日崇拜，我们就有一个宣教关怀的一个祷告。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我说感谢主，过去20多年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拆船年会，但是似乎好像拆船年会一过了，大家就哇松一口气，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面。然后另外51个礼拜几乎在讲台上面，除非牧师正好用了一个宣教的例子，要不然几乎是都听不到任何有关于宣教的东西。当然我们有宣教团契，我们有宣教一些其他的活动，但是在主日的讲台上面，或者在每一个主日的里面，几乎就听不到任何宣教的东西。我说我们可以用3分钟的时间，很快的就为着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师或者宣教事工来祷告。我记得有一次我分享这个工作的以后，国内中国的一个国内的教会的传道人就来跟我讲说，戴牧师啊，谢谢你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们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啊，每一个礼拜为一个少数民族祷告一年都还不够啊，因为有52个礼拜天啊，所以我们还要第二年继续的为这些少数民族来祷告。后来他也跟我讲了，他们就邀请几个同工来负责收集一些资料啊，这个礼拜我们是为苗族祷告，下个礼拜我们是为这个壮族祷告，下一个礼拜我们是为维吾尔族等等。每一个礼拜他们就为不同的少数民族来祷告，他们安排几个同工帮他们收集这一个资料。哎呀，他就特别提到，从那样的一个虽然很短2-3分钟的时间，他们就用这个 PowerPoint 的方法把一些资料呈现出来，然后呢就带领弟兄姐妹们一起为那个少数民族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祷告，我想这个永远都是在我们宣教工作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从祷告去呢，当然就是前去啊，就是前去啊。那我刚刚也提到，有的教会啊，他们是用一个百分比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我们一年的预算是多少钱，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预算里面的譬如 5% 啊，或者 10%、 15% 啊，我听到最多的是 40%哦，40%完全就是放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啊，宣教的工作上面。但是我想啊，无论是用一个百分比的一个方法，是我个人比较建议的方法，或者有的教会是用信心任现的一个方法，我想这个方法是无所谓啊，但是我想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预算里面，在我们的事工费用里面，我想我们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而我可不可以再一次说，上帝不会辜负你我的教会，上帝不会辜负一个看重宣教的教会。好，我们钱要去啊，钱要去。那当然我想啊，对不起，看不太啊，中文看得很清楚啊，就是人要去啊，人要去，无论是短宣也好，是长宣也好，我想拆船三去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五个反思是拆船事工的远近，拆船事工的远近。若是你昨天在我们当中也知道我特别提到了戴德生去到中国的时候其实他用了163天他才从中国才从英国抵达了这个中国上海的吴淞港口。而若是今天也应该把它换成2015年从伦敦到北京若是要同一个行程，大概只需要13个钟头的时间交通便利交通便利。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早期宣教师的这个感想若是你在的话，还记得的话那我想其实这个交通便利也真是感谢主促进了这个长短宣的事工因为有交通的便利，我们就可以投入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所以有所谓的短宣戴德生的那个时代没有短宣。但是在这个交通便利的当中，我们同时也看到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人口的流动 啊，人口的流动有可能是城市的流动，但是我今天所主要要表达的是跨国的流动，跨国的流动，人口的流动。神就为很因着很多不同的原因，就把不同国家的民族就带到我们的周遭，有可能是为了移民的缘故，有可能是为了学业的缘故，有可能是这个为了事业的缘故啊，也有可能是为了宗教逼迫啊，政治互庇的一些原因，神把这些人带到我们的当中。而我觉得当我们看这一群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我把它称为是侨宣，侨民的宣教契机，侨宣。我很快在这边分享几个见证，我想大家就能够更加的看到这一个工作是何等的有策略性。记得几年前我去到了德国，去到了德国北边的一个城市叫汉堡 Hamburg， 这个是在整个欧洲的第三大港口。我记得第一天晚上我住在一个德国夫妇的家里面，其实那一天晚上住他们家也有一点点的尴尬，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后来告诉我，他们说我们申请了内地会，因为神给我们一个负担，要到日本向日本人传福音，我们申请了内地会，没有想到被内地会拒绝了。哦，哇，拒绝了以后你们还接待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师，哎，真是感谢主。后来我也安慰了他们一下，我说你们也你们希望你们也不要太介意，其实我申请内地会申请了三次才被接纳。好，申请了三次才被接纳。好，那后来他们就跟我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说有一天他们在当地的报纸里面就看到了，在汉堡这个城市呢，有几千个日本人，有几千个日本人。他们说，当我们看到那一份报道的时候，我们突然恍然大悟，似乎好像一直在挫折的里面，因为一直觉得我们是要到日本向日本人传福音，但是似乎好像都是面对到一些困难去不了。其实他们没有搞错，上帝是给他们一个向日本人传福音的负担，只不过不是在日本的日本人，而是在哪里的日本？在德国的日本，在汉堡的日本人。哎呀，后来他们就跟我分享这个工作怎么展开，很感谢主。今天若是我们去汉堡，我们就可以在那边找到一个日本人的教会，200多个人日本人在那边聚会，甚至他们都还跑到日本挖了脚，把一个日本的牧师挖到汉堡去牧养这一群日本信徒。那天晚上他们讲了一句话，我一直到今天没有忘记。他们跟我说什么？他们说 Jamie， 你知道其实要在日本以外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比在日本带领一个日本信耶稣还来得容易。在日本以外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比在日本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还来得容易。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口的流动，神把这一群人很可能就带到我们的当中。我每2年有机会去到俄罗斯，向在俄罗斯的华人传福音。每一次去，其实我刚刚过去的4月底5月初就又去了一趟，从西伯利亚一直到莫斯科，我们就到不同的城市里面，就到不同城市里面的华人商场，中国商场里面去发福音单张，跟他们传福音。我每一次去我都有很深的一个感触，这个在中国是绝对做不了的一件事情，那你做的话大概也只能够做一次了，没有第二次。但是在那个地方，因着人口的流动，神把他们带到那一个地方，我就这一个白皮肤的人，我就可以很开放的来接触到这一个群体，把福音的单张放在他们的手中，跟他们传福音，邀请他们来教会，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新西兰的穆斯林信徒啊，几年前我也去到新西兰，哇，发现那边的穆斯林也是好多好多，啊，好多好多。我们其实都不需要去中东，神已经把穆斯林带到新西兰，或者甚至我们说可以把他们带到啊这个澳洲来， 中国的台商啊，很有意思。我每一年有机会去到中国几个城市，他们的华商团契里面其中有一个是离上海不远一个昆山的台商团契啊。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去那边，他们就跟我说：“戴牧师啊，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信了主啊，希望你能够替他施洗。”我说好啊。所以那一天我们就有一个洗礼的聚会啊，有一个洗礼的聚会啊。这个台商知道我在台湾也住了好多年所以当我问他怎么信耶稣的时候呢，居然他不是用华文，不是用普通话回答，不是用国语回答，他用台语跟我回答啊。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听台语的或者福建话，但是我跟你讲，我讲他的见证，你们一听都听得懂。一听都听得懂。他跟我说什么？他说：“戴牧师，戴牧师，好，戴牧师，好，我那是留在台湾，我若是留在台湾，我是绝对不信耶稣的，听得懂吗？我是绝对不会信耶稣的。但是，上帝带我来带了，上帝把我带到大陆来。”喜别和瓜信耶稣的，是要我能够信耶稣的。哎呀，我听了好感动。神无形的手，是的，从外表他是因为做生意去到中国大陆，去到昆山，但是神那无形的手把他带到了中国大陆，乔轩的一个契机，乔轩的一个契机。台湾印尼外劳的工作这个我想也是我们马上就能够联想到的。甚至在非洲三百多万个华人中国人我想这个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多说但是我想我要表达的就是，其实拆船的工作就在我们的门前，我们连上一架飞机都不需要上，我们就在墨尔本这个地方，我十分的相信我们其实就可以参与在跨文化宣教的工作里面。最近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就把这一句话给我，宣教工厂的远近考验着我们对宣教的真诚。 The proximity of the mission field tests our sincerity for the mission field。宣教工厂的远近考验着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非洲，哎呀，我对非洲很有负担，但是我们在墨尔本讲这句话很安全，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上帝不会呼召我们去非洲。哎呀，我对穆斯林很有负担，但是感谢主，中东离我们好远，所以很安全。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把那里的人带到我们的身边，考验着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记得有一次我在洛杉矶，美国的洛杉矶，一个华人教会，我讲完道以后，牧师就来找我谈，说：“戴牧师啊，我们对日本很有负担，我们希望能够差派宣教士去日本，动员整个教会来关心日本的福音工作。”我就问了他的一个问题，我说：“你知不知道在洛杉矶有多少日本人？”他说：“不知道。”我说：“你去做一个调查。”我说：“我可不可以给你另外一个建议，你们还没有派人去日本之前，好不好，你们先就在洛杉矶开始做日本人的工作，不需要等坐上一架飞机你才开始做，你先就在这边做，你先就在这边做。”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人口流动的一个时代，福音跨文化的契机其实就在我们的门前。而我可不可以这么讲，若是我们在墨尔本没有做这个工作，对不起啊，我讲一个比较重的话，我不太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坐上一架飞机我们就会对那一群人有什么负担。 负担是从这里开始的。若是神给我们一个负担，我们就会从这边开始做起。是的，有可能神会呼召我们去日本，或者呼召我们去非洲，或者呼召我们到别的地方，但是是从这边开始的。我想这个宣教工厂的远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啊！拆船的工厂就在我们的门前，就在我们的门前。下面几个要更快的讲了，因为我三点已经快到了，对不起啊，这个时间没有抓好哈。第六个挑战，我把它称为是全教会的总动员啊，全教会的总动员。这张照片是我们内地会第一批宣教士。好，那当然我想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只不过我想在这边要表达的就是，其实在这一个群人当中呢，没有一个传道人，没有一个传道人，但是我告诉大家都是传道的人，不都是传道人，但是每一个都是传道的人啊，这两个很不一样，对不对啊？今天戴季中是一个传道人，但是我也希望戴季中也是一个传道的人。有可能神没有呼召你做一个传道人，但是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却把一个传道的一个使命和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我想在宣教上面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啊，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若是你看这一个图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么多国家，68个国家里面，这个主要就是今天整个世界福音未到之处，主要就是在这一块的里面啊，在这个蓝色或者这个深色的这一块里面，68个国家一共有8000多个不同的族群，有42个不同的42亿的人口。而当我们看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大部分这一块里头宣教师没有办法去，代祭中牧师去不了这一些地方。虽然传道人或者宣教师没有办法去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若仔细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基督徒却可以去这些地方。怎么去呢？透过你我的职场去到这些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在21世纪职场宣教，我不晓得这个词大家熟不熟悉，职场宣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我们需要动员更多的基督徒能够透过不同的职场去到这一些所谓创起地区 Creative Access Nations， 是宣教师拿不到宣教准证的地方，宣教师去不了，但是基督徒却能够去。因此我想这几年其实在使团里面也好，很多的机构在动员的就是基督徒透过他们的职场来做宣教的工作。我很喜欢这个英文职场，英文职场是 profession。若是我们去看这个词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它又是一个名词，它也是一个动词。名词就是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工作是什么， What is your job， 你的事业是什么。但是它也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是什么呢？这个动词就是一个宣告的意思，一个宣告的意思。我们在台北的教会是一个长老教会，因此在长老的传统里面，每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定会共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等等。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一个信仰的一个 profession。 我思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很有意思啊，职场 profession 跟信仰告白 profession 其实在英文是同一个字，一个是个名词，一个是个动词。是不是提醒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不可以二分化，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专业 我们的工作也不可以二分化，而是神要把这两个连结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地方是宣教师没有办法去的，但是基督徒却能够透过职场不同的平台去到那一些地方来服侍主。我没有更多的时间谈这一方面，或许明天早晨在讲道的当中，我可以明天下午，对不起，在讲道的当中能够特别分享一些见证，跟这个很有关，非常感人的见证。总而言之，我们在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传道之人的总动员。我再一次说，我们不都是传道人，但是我们都是传道什么的人。在宣教的工厂上面，我们需要更多传道的人来参与这个工作，来参与这个工作。第七个挑战，长短宣的平衡和互动。我想这个我就很快的带过去哈。我想感谢主，因为交通的便利，短宣成为我们教会能够参与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也很感谢主。其实若是我们做一个调查，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后来去长宣的都是从短宣开始做起，都是从短宣开始。所以我想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好，我们感谢主。好，甚至我会鼓励我们所属的教会，不单单是成年有短宣，我们其实青少年我们也能够推动短宣，鼓励我们的青少年参与在短宣的工作里面，参与在短宣的工作里面，有可能是在澳洲这个地方，甚至有可能我们都还可以跑到海外去啊。但是我想因为年纪的关系，大概比较多可能就是我们在本地做一些宣教的工作。我们从让这些小孩子从小就能够看到宣教的重要性，但是呢，我想我们也同时要承认，就是长宣是一个必要且重要的工作。长宣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工作。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譬如从语言文化的学习以及认同，有很多的族群，我们其实需要先去到他们的当中，我们需要先入境随俗，我们需要学会讲他们的语言，我们才能够赢得一种信任以及发言权。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个人认为穆斯林的福音工作短宣是绝对做不出什么东西来，穆斯林的福音工作短宣基本是做不出什么。当然这样讲，有的人说，戴牧师啊，上帝不是无所不能的吗？对了，没有错了。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若是我们要在他们的当中赢得一个发言权，他们其实先需要看到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的认同。我们要先去学他们的语言，我们要赢得他们的信任，我们其实才能够有发言权，我们才能够有发言权。所以我十分的相信，今天在跨文化宣教上面仍然有一些的族群是短宣碰不到的，很难能够赢得的，是需要长宣的人去到他们的当中。当然我想跟我们宣教的策略也有关啊，我想这个我们不多谈哈，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啊。我们宣教的策略是要使万民做门徒啊，不是整做信徒而已，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提到这一点啊。我们要让他们做门徒，那门徒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要建立本土的教会啊，Indigenous Church 啊，那本土是什么意思呢？自治、自立、自养、自传啊。有可能说，哎呀，戴牧师啊，你这个不是从中国那边抄过来的吗？但我告诉你啊，不是我们抄中国，是中国抄我们的哈。因为这个三自这个概念，其实是在19世纪宣教学已经在讨论这个概念了。什么叫一个本土的教会？一个本土的教会需要的三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自立、自养、自传。所以是中国看到那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拿过来抄哈。你会发现这个冒牌货都是抄好的，对不对？一定都是 Rolex， 没有看到一个什么烂手表人家去冒牌货嘛？山寨版大家听过没有？一定是 Apple phone 才会有山寨版的，你一个烂手机哪有人家给你山寨版的哈？所以好的东西一定会有人去 copy， 没有关系，让他们去 copy 啊，这个我们不介意啊。那当然，我想在宣教学里面，我们其实更进一步有一个思想，就是第四个字就是反思的意思，自省的意思。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